锻炼体不意味着说你身体就是那么健康啊，其实它俩不能完全等同的。
等同。
我们自己普通人理解的这个健康和这个医生然后他说的健康，包括保险然后去理解的这个健康，其实是不一样子的啊。
那么发展到今天，其实对于这种非标体的人群，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可以选择的产品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确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的产品比较丰富，第二个呢，确实不同保险公司的，比如说有些这种他们业务节点啊，还有他们的一些私庆啊，或者一些这个新的产品刚出来，他们要去在市场上去推啊，这些特定的节点，尤其是对一些这种非标群体啊，刚才介绍的啊，特定职业、高龄的，还是确实身体啊有些这种状况的啊，它就是一个比较契合的一个时机。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我们最近发了一期节目啊，是有关这个养老的，但是也听友在下头留言了，跟我说你们聊聊一些这种非健康人体啊、非标准体的一些这种投保保险的时候遇到的一些这种困境和问题，所以我跟清辉我们就沟通了一下，我们就聊聊这些非标人群在投保保险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吧。
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初，刚才刚哥的这个话里面就说了一个有可能一些伙伴或者一些朋友不知道的，什么叫做非标，对吧？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专业术语。
对。
那么什么是非标？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跟大家先做一个澄清。
对，非标呢，在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其实也介绍过，就是保险公司尤其是一些这种健康类的这种保险产品啊，他会在投保的时候就问你一些这种答卷一些问题吧。我们认为你如果说完全能通过这些答卷了，就跟考试一样。但这标准体不意味着说你身体就是那么健康啊，其实他俩不能完全等同的。
等同。
对啊，是这样子。
对，如果说在这个回答这个问卷里面有一些问题被问到了，也就是说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一些过往有这种的一些就医的记录啊，或者有一些这种的既往的病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通称为叫非标体，它如果全称的叫就是非标准健康体。
对，
那么接下来我跟刚哥可能会经常会 cue 到非标体，非标体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一个是这个听友的一个反馈啊，确实最近这段时间在处理一个客户的这个咨询需求嘛，确实他也是听见之后发现了这个有问题了，然后来去想配置保险，但是他确实就是面临一个就是说非标体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在配置保险的时候，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第一是看他的那个病例，另外一个在我们的产品库里面去然后匹配他合适的产品，其实还是挺烧脑的。
是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曾经给自己配置或者给家人买过这种健康类产品，哦对，这里我们也定一下什么是健康类产品，主要就是这种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医疗险呀，
对
吧，或者重疾险，就但凡是跟咱们健康状况相关的产品。那么如果说之前配置过或者说也咨询过的一些伙伴可能不太陌生，就是我们再去买这类产品，它最大最大的一个门槛就是我们的健康体况了。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要从头开始给大家去讲啊，就是这个非标这个人群的这个保险的配置的一个逻辑一个框架啊，就是当你去沟通的时候，然后我们之前节目其实也考到过，就是说这个我们自己普通人理解的这个健康和这个医生然后他说的健康，包括保险然后去理解的这个健康，其实是不一样子的啊。
对，确实就是如刚才那个刚哥提到的这个健康哈，如果说我们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哈，其实这里的健康约等于你过往在这些相关的医疗机构留下的就诊记录啊。这个健康机构呢，就是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像在医院，对吧，还有这个体检机构，
对
啊，或者甚至就是说有一些像一些诊所，可能他现在还有一些他没有这种一些电子系统啊或怎么样，但凡你只要能够留下有迹可循而且是这种电子化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查到的话，那么他的健康体况约等于您过往的这个就诊记录。这个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哈，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给自己远在比如说在农村的父母他们来投保，那这些可能生活在农村的这些老人一辈子呢，他辛辛苦苦哈，他可能有个啊这种小毛病了的话呢，可能就吃点药或者去一些乡村的这样一些诊所，那通常可能就不会留下这种相关的一些能够被啊查询到的这样一些记录哈。
对。
但是呢可能啊这些父母或者这些老人他们身上呢实际上是有些病痛，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但是再去给他们买保险的时候，哎，再去回答这个保险公司的健康问卷，就会发现他只要说你没有被查询到，他即使说他过往可能有过一些感冒呀，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发烧啊这样的一些经历，那么他也可以视同为叫健康人群。
嗯，
那这里可能有一点点绕哈。那之所以会为什么会这么界定，它并不是说我们要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啊钻空子，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啊就故意的好像是我们不去做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告知，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从整体的这个保险产品它这个设计的整个大的这个法则大数法则来看的话，它看的还是要有一个有证可循，对吧？
对，
有迹可循，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来去证明，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那么在有了这个具体的这个啊就诊的这样一些医疗记录之下，我们再来去看，那么我们理解的健康和这个临床的大夫理解的健康，它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
之前我们节目其实也都讲过了，这个所谓咱们普通人理解的这个健康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不妨碍我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哎，有点小的这种问题啊什么的，
嗯嗯，
哪怕比如说就是这个，真打个比方来说啊，我已经有这个结节了，我可能不知道或者怎样的话，但是实际上来说不妨碍我这个。日常的一些这种基本的这种生活，我觉得 OK 啊，我就是一个健康的啊，这是我们普通人理解啊。
嗯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去医院检查，医生看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就是说他可能看到我们有病了，比如说结节在这个几厘米、这个几毫米以下，哎，
嗯嗯，
你这里面他问你有什么样的不适吗？哎，我觉得 OK。然后，但是这时候呢，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哎，他觉得哎，你这个。对你本来的这种生活质量或者以后的工作什么的，然后也没什么影响，他认为也 OK。 但是这时候已经在这个医院里面留下了相应的这种记录了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是一方面。再是如果说我们再去投保保险的时候，我们提交我们的这个保险体检报告的时候，就是说实际上来说我们看的是什么，因为保险是一个就是对特定群体的然后去做的一个产品，如果说我们的代表的这一类群体都是有这种比如说肺结节或者特定的其他结节的这么一些群体，他就认为你以后发生这种理赔风险的概率相比来说没结节的来啊，哎，他就是高的啊，是这样子。对，这是说我们普通大众啊，医生还有这个保险的这个角度来后去看这个理解这个健康的这种包括对病症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子的。
对，也可以说临床的大夫他主要看的是说当下，对吧？
对，
对那个大家的这个的健康或者对生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有没有这种就是一些致命的这样一些风险，一旦没有，即使体检有状况了，经常我们听到的就是叫什么定期复查，
嗯，
对吧？然后就 OK 了。但是呢我们的核保，核保很多人他们也是这个学医的专业出身哈，他们更多看的是这一类的这个群体他们未来的情况，一个看当下一个看未来，而且他看未来的话呢他还是要基于一个大数据，对吧？所以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两类的这样的一个两种不同的视角之下，对于这个健康它的定义就不同。所以在这里其实最最挑战的就是很多朋友一开始可能刚刚开始说我想要给自己或给家人买医疗险，就觉得保险公司怎么事儿那么多呀，对吧？这个临床的医生都跟我说了没问题，你就回去只要那个啊定期来复查，对吧？
对，
然后的话只要没有出现什么症状，只要这个体检报告哎连续几次的话呢都是维持在啊就这样一个啊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变动的状况之下，你就是健康的，就是带病生存，这是完全是 OK 的哈。
对，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就那么多事儿，这个也不保那个也不保，所以这个要不刚给来讲讲这个又是为什么哈。
对对对，这也是说明是什么呀，就是说保险公司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啊，它就是说对特定的这些群体，然后它为这些问卷什么的就是筛它特定的这些客户，把它聚集起来，然后这些呢如果说 它聚集了，它发生这种问题的或者说理赔的这种风险肯定相比来说就要高嘛，这个能理解哈、啊。对，保险公司呢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也不是一个慈善的这个，
是
吧？啊，
是的，
对，当然它这里面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概率啊，因为有发生有不发生，这里面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从保险公司设计产品的人来说，他肯定就是说我想保哪类群体，哪怕就是说这种非标群体，我把这个口子然后放的有多大，其实我是要经过这种精算的这种测算呀，然后包括就是一些还有一些核保规则的一些这种处理啊，然后才能把这些客户群体啊然后放到这个大池子里来。对
对、
啊、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时间，它需要时间的维度来去收集相关的这个数据。
对，
因为哪怕是精算师，哪怕是他们去建这个模型的时候，他们也是需要有数据的。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口罩期间，对吧、
嗯、
很多的朋友然后可能这个肺上都出现了结节，那在2019年2020年就那段时间的时候，然后完了，如果说一旦发现这个肺结节，很多的医疗险直接就是给的一个回复就是延期。
对
啊、
嗯、
相当于就是说我们来去探讨这种的可能性都不太大，因为保险公司相对他来说他收集上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有限了、
嗯、
而且呢是大量的集中的在那段时间涌现出来。
对，
那么他也需要有些数据来去支撑，来去观看一下哈，这个肺结节到底多大，哎，对吧，他都会有一个界定。因为就像我们去看那个问卷上，他有时候他也会问说，哎，你的这个肺结节到底是，对吧、
嗯、
啊，一厘米，哎，
对，
什么级别，他、
嗯、
都要去看。那这些数据的话呢，就有赖于这个各个维度的医疗机构，比如体检中心出的这个体检报告，
嗯，
然后呢去医院复查，医院出的这样一个复诊的这样一些报告。那么相关的这些数据保险公司收集上来越多，他才能够越发的有自信说，哦，这一类人群我也是可以给他吸纳进来的。所以后来大家就发现哈，慢慢慢慢的啊，后来就到2023年啊、2024年啊，以至于就是到今年哈、
嗯、
或者未来，就会看到对于肺结节的这个核保相对来说就没有之前那么的让人感觉很紧张很严格，
是
就是相对应的可以选的产品也就多了起来了。
对，这也是我们看到一个市场的变化啊，就是原先的保险公司这些的产品啊，其实更多的一个思路是说我要然后保这个标准体或者说健康体啊，是这样子。但现在呢，就一个当然有市场竞争的问题啊，还有一个消费者和客户的这种需求的一些这种呼应啊，然后保险公司也做了一些产品的创新。我们看到是在尤其是在今年，
嗯，
应该是比较凸显。然后有些公司的产品对于这种比如说这种高龄人群，还有特定的一些年龄限制的一些这种职业，还有尤其是说对一些特定的一些病症，并且这里面可能它也分了一些这种比较严重的一些病症，它就把它去除外，就是过滤掉。但是呢，一般的一些疾病症它也能帮你保进来，并且呢它还做了一些这种创新，就是把一些这种健康告知然后直接就在第一道投保的时候就把它先去拿掉了。
嗯，是的。所以当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想要买这种健康类产品这个需求的时候哈，然后有可能哈，就是我们不排除有一类情况是什么，可能您接触到的这个信息源相对来说比较少，
对，
或者说尤其是单一的保险公司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同行的伙伴的话呢、
嗯、
那有可能他手上能够提供的产品相对来说比较局限，
有限，
哎，
对，
可能您能够看到的这个森林这个树木会比较的少，
嗯，
但是就刚才为什么我跟刚哥我们前面会铺垫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保险公司也好，或者说啊，当下的我们这个医疗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还说作为这个这个怎么讲健康就医院啊这样一些，大家其实它不是说要是互相的一个为难，
嗯，
或者说啊挑剔，或者说故意去做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我们都是在有限的资源和这个数据的基础之上，慢慢的去调整，慢慢的去开放，慢慢的去发展。那么发展到今天，其实对于这种非标体的人群，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可以选择的产品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对，
而且这种多的话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状况，有可能您是带着具体的病症啊，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因为有这样一个问题、
嗯、
可能去了 A 公司咨询， A 公司跟我说啊，就不能买了，哎，
对
不对，就担心说我买不了产品了，那可能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那么这是一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的是，有可能您接触到的这个产品它不是少，它是太多了哈、
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因为有这么多的产品，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到底选哪个是最适合我的，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百万医疗差不多在2016-2017年开始逐渐的发展起来哈，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然后再加上国家的这个 DRG 这样一些医保改革，很多朋友他可能希望对这个已有的保障要进行一个更新换代，哎，对，进行一个升级。那么他想要升级换到更好的产品，他其实可能也不太清楚要应该怎么去操作，对吧？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相对的怎么说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是到底是什么一种情况。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需求，无非就是我想买了，那么我能够去买什么，对吧？那么现在的产品的整个的市场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去普及一下，至少在去锚定和选定适合您的产品之前，您可以先了解一下这片森林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
对对，是这样子。对，这里面其实给大家也举个例子吧，然后实际上来说我们能看到，就是说现在整个市场呢，比如说以这个百万医疗为例吧，就是随着国家的这种 DRG 的一些改革，我们看到，然后百万医疗险有一些产品，它在实际上来说，我们在觉得就是它在向这个终端医疗去的延展，它的这些责任呀，包括就是具体的一些这种一些产品的一些设计啊，实际上来说，它在去丰富它的责任，然后去延展它的这种范围。原先就是说，百万医疗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这个社保内用药啊，对吧？啊，还有它的一些保额什么的啊，包括一些特定的一些。对一些特异药品啊，对它实际上来说都在去做一些这种产品的，我们叫微创新吧，是这样子啊，对，
责任有个延展，
对，是这样子，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们也能看到，刚才也提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癌症为例啊，实际上来说就是说，有一部分产品实际上来说就是针对特定的这种群体，比如说已经罹患了这个癌症的啊，它有这种针对特定群体的这种。癌症的叫复发险，对，当然这里面呢，可能它对一些这种特定的癌症的这种种类，还有比如说你做了特定的一些手术，然后间隔多长时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要
求。要
求对啊，还有一类呢，这个产品其实更细一点啊，它针对某一类，比如说针对女性的一些高发的一些这种疾病，然后它是专门做了一个产品。
对，比如乳腺类的，
对
吧？
对对，
这种的话它也都是有。
对
对，所以刚刚那个刚哥有提到的是百万医疗、终端医疗，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复习一下哈。
对对对，
百万医疗，就是他们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可以去选的这个医院，对吧？百万医疗可能主要的是这个公立医院的普通部，
对，
那么终端医疗它可以扩展到这个公立医院的这个特需和国际部，
对，
嗯，
还有部分能把这个私立医院纳入进来，
哎，
对，
纳入进来，然后再往上呢，也就是高端医疗，高端医疗不只是扩展这个医院的就医范围，那它还可以扩展这个地理范围啊，除了咱们的这个国内，还有大中华区，甚至全球，然后都可以。
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哈，无论挑选哪种产品，那健康其实还是我们。最终要落脚的最基础的那个门槛。
对，这里面我也拷回来，就是说当你去和你的这个保险咨询顾问去沟通的时候，其实最有效率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呀，就是说然后去把这个体检报告然后转到他，不要说我理解没问题或医生怎么说，其实是不太那个啥的，不太严谨的，你就是把这个体检报告去，并且这里面呢实际上来说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可能还会问你的这个家族的病史啊，对吧，哎，你的过往的一些就医记录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包括就是你的一些生活习惯，你是不是说一些吸烟呀、多长时间啊、
酗酒
啊对啊，不要喝酒啊，
对
对，然后呢是不是对一些这种很细的问题，这些东西啊，他不是说这个顾问啊然后怎么着是那么多事儿什么的，其实他都是从你的角度来说，他把前期的工作尽量做充分一些，这些问到你的问题大部分来说都是有可能是健康告知需要问到的，还有一些可能就他在这时候一边去问询一边去帮你去筛产品，还有可能给保险公司的核保老师在做相应的一些沟通，
是
对吧，啊，这里面为什么提到这个呢，是希望就是在那个沟通的时候大家能基于理解和配合和支持啊，是这样子啊，
是，
对，
刚才刚哥提到这个问题哈，也不瞒大家哈，就是对于很多的新进到这个行业，尤其是白板入行，就是过往没有保险从业经历的很多的白板进入这个行业，经常我们发现哈，最容易犯的一个我们从职业上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是什么，比如说有朋友来咨询这个医疗险了，就我们先来看产品， 啊，对吧？然后看产品，看到啊这个细节呀、啊、条款呐、啊、责任啊，然后都聊得挺好的。然后最后来来来，我们再看一看，把您的体检报告给我看一看。然后突然发现啊、哦，买不了。
对，
对于这个保险的这个顾问来说的话，其实他也是。就大大小小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里面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想的是说，哎，我们先来去聚焦到具体的哪一类产品，哎，对吧，这个保险责任然后会适合您的需求，但是恰恰会忘了，如果一旦前面这个门槛如果不符合的话，那前面大量的这样一些案头工作他可能就真的就是
做了无用功。
对，就做了无用功。所以为什么刚才刚哥这个提醒，然后我自己也是有过亲身经历，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从业过程当中不断不断去摸索，就发现有的时候哈，我们所要沟通的这个信息可能时间久了，我们经常说，哎，您把体检报告发给我们吧。然后很多朋友就有点不解哈，我要买这个医疗险，您不应该先给我发产品吗？怎么会来先要我的体检报告呢？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因为我们也是希望把一些这样一些给它先前置了，然后先来看看就是能不能买。因为一直以来哈，在这个商业医疗险它有一个我们都不能够去回避的一个矛盾，就是健康的人群可能健康的时候他想不到去买，
对，
不那么健康的时候，比如说体检哈、啊，体检出点状况了，然后赶快想，哎，我得买个医疗险了。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慢慢的，然后把这样一个从业这样一个节奏给他搭建起来了。而且刚才顺着刚哥提到这个点哈，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的过往从业经历里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点，就是除了体检报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隐藏的一个区域是什么？是住院的这个报告，住院病例。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哈，住院比如说我是因为 A 病症然后要去做个手术或者住院了，但是呢在做手术之前其实医院是要做一个全面体检。
对，
然后再去做全面体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A 病症住了院，但是呢检查出来了 B 病症 C 病症然后呢很多朋友呢做完手术了，对吧，然后可能隔一段时间医院通知可以来去取回病历了，
对，
也不会仔细的去看，因为这个场景就是我只会去关注我这次去住院的这个主要的病症。但是不知道的是在这个住院病历上留下了还有 B 病症和 C 病症的这样的一些检查的一个记录。
是的，
我在过往真的是不止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了所以我经常就是问了一下，就是说啊，过往有没有住过院呢？然后当这个朋友说有过住院记录是因为什么什么样一个病症的话，我还会多问一句，就是说您把住院病历然后发给我，我要去看一下。如果要是住院病历可能啊时间久远没有保存的话，这个没关系，可以去医院再去调用一下。然后去医院给调了档，然后出来之后发现，哎呀，真的有的时候就发现确确实实可大可小的 B 病症 C 病症，然后很多很多的在这个住院病历上也就体现出来了。
对，是这样子，就是说刚才也提了一下，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些发展一些变化，还有一些这种我们就医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不光是说你当时那个病症，你要到时候可能真的是拿到这个住院记录什么的去看一看啊，这是
对
提醒一下，就是实际上来说这里面也靠回来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来
是的
对，一代在提这个要求啊。然后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是什么样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很少在这个我们的节目里面，包括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公号里面去然后分析特定的一些产品，其实每个产品它设计啊都是有一套这种逻辑的，你去看啊，看完之后你都能知道这类产品适合哪个群体的。这也是为什么说后来我们去从这个客户角度来说啊，当你去匹配产品的时候，你肯定先了解客户的一些需求一些状况，然后呢才去，而不是上来就是说你发一个产品。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是第一个是不专业，第二就是其实对我们做这个事情然后提供这个咨询服务啊，其实是一个低效的一个过程。
对，
对，
这个我们也是希望真的是要对大家负责。这里面的话反向来说为什么要这么做，不仅是在投保的环节有可能会影响到投保，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您碰到可能有些业务员跟您说啊没关系先投着，对吧，然后完了后面有问题再说，那么我们是真的是见过也亲身经历过一些是什么，就是之前有可能这个投保的朋友他也不是刻意的隐瞒，但是一旦真的发生了这样一些大额的理赔的话，别忘了我们在前面节目也跟大家讲到保险公司是要启动这个调查程序的。
对，
他启动这个调查程序一旦发现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些就医记录的话， 那么轻，他可能说啊，我这次拒赔哈，不给您那个啊，不给您赔付，那可能也就后面还能够继续保障。但是有一些重罚的话，他可能就结束这个合同了。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终得不偿失的，或者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投保人，对吧？是投保人本身。所以这里的话，也就是说从理赔反向的我们来推一下，
嗯，
也就是大家不要抱着这样一个侥幸的
心
理啊，因为这种侥幸心理他真的使不得。就是这种侥幸心理之下的话呢，您可能当时投保的时候忘了说这么一嘴，或者说如果说这个情况可能当时没有特别明细的告诉我们，但是等到后面理赔的话，保险公司他也还会去做这种一个双重的确认的。
对，这不仅只是说你在这家公司然后拒赔有影响，实际在你再去比如说尝试在别家公司投保的时候，他有大部分公司都会问你是不是被拒保过啊，拒赔对吧，啊，拒赔过，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的选择权又进一步这个
缩
限啊，对，
是
这样，
受限了，
嗯，
是的。然后有的朋友可能说，哎，那我在这家公司如果拒保了，我就不说不就行了吗？大家千万别忘了现在的大数据的威力。这个大数据的威力再跟大家讲一个哈，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一些这种的其他的平台，就是网络投保，
嗯，对，
您就会发现等您勾选完了之后，他会提示您不符合投保要求。
对，
您可能也会很诧异，我怎么就不符合了？别忘了他很多的数据可能就从我们的手机的这个后端然后就被提取过去了。
对，
比如说刚才刚哥提到的，不只是说是抽烟啊或者酗酒，但是相关比如说
熬夜，
对吧，熬夜呀，然后这些信息他也会被采集过去了。那么可能这个东西它跟当下的直接的疾病的发生没有一个直接的原因，
嗯，
但是别忘了它积少成多的话也是一个健康习惯会影响到一个疾病的发生，那么疾病的发生又会影响到后面的这个大病的这个疾病的发生的概率。
对，
大病一旦发生，那保险公司不就要理赔了吗？对吧？所以这一串的逻辑我们也是希望帮大家给它梳理起来之后您就会明白了。最终最终不只是说是我们在投保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清晰的要去提供一个健康的就诊记录，
嗯，
更多的是在日常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健康的习惯，对吧，生活的作息啊这些都要给它重视起来。嗯，
对。嗯，这里面刚才也提了一下，其实针对不同的这种体况情况啊，其实我们如果说是一个非常专业或者说非常资深的顾问啊，他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去做相应的这种个性化的方案，有可能是一个组合或者相互的就是一样，他这里面有可能你比如说有些病症他要去做这种联合，有可能过有可能不过，还有可能加费什么的，
嗯，
但是有可能特定的产品他说，哎，这里面可能说对你的这种病症啊他比较尺度比较小，但是他的这个保额是有限制的，
嗯，
这时候呢其实他会有相应的这种策略。至于说这里面也提示大家啊，就是当你尤其身体有问题的时候，找一个比较靠谱比较专业的这种顾问特别重要啊，
嗯，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啊也提示一下，当你的这个保险顾问去跟你沟通的时候说，哎呀，现在有相应的一些这种产品新出来了，哎，他如果了解你的状况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积极的去响应配合一下，不要他一给你去联系或什么的，你直接就是把他拒为说，哎呀，又来是怎么着怎么着的。我觉得你这时候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啊，
嗯，
啊，
是的，确实，
嗯，
刚刚说的这一点我也比较感触，
嗯，
就是因为我们这期为什么来聊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有给我们提到关于这种非标底的状况哈，
对，
怎么来去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去直接聊产品，
对，
我们也没有具体的把这个病症要给他公布或者暴露出来，
嗯，
我们一方面要保护这个隐私，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是在想要告诉大家的，我们说了 A 病症还会有 B 病症还会有 C 病症，
是的，
我们想要给大家的是一个全局的这样的一个总览，然后告诉大家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在发展，产品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对，
但是产品和这个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您作为具体的要来去买产品的这个人员，那么中间的这个桥梁很多情况下这个保险顾问他是能够来去担当起的，
对，
一旦有适合您的产品了请不要拒绝我们，
对，
我们是会把您的这样一个过往的状况是放在心里的，
是的是的，
因为健康这个问题其实对哪个个人或哪个家庭来说它都是真的是极其重要，
对，
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嘛，健康是一，对吧，
嗯，
所有东西都是零，所以一旦说这个市场有了一些新的一些产品或者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一些这样的一些运营或者核保的规则，
对，
它又有了调整了，对吧，
对，
甚至说比如说保险公司 在年底或者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它会开放它的一些这种叫优待核保，对吧？把它的核保的条件可能会暂时的放宽松。那么这些情况之下，一旦有合适的，我们当然我觉得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去做，但至少我跟刚哥我们还是会尽量的，我们就是说之前只要来有过咨询的一些客户，
对，
一旦有合适的，我们都还是会主动的去做这样一个沟通的。
对，是这样子。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和这个客户是一个双向的这种奔赴啊，相互成就的一个过程。对，然后你选择了，然后信了我们，然后把这个家庭的这种风险啊，或者说这个企业的这种风险的一些托付给我们，我们当然就是说要对得起这种信赖嘛。对，
对
吧？
全力以赴。
对，当时有比如说刚才清辉提的特别重要啊，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的产品比较丰富，第二个呢确实不同保险公司的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他们业务节点啊，还有他们的一些私庆啊，或者一些这个新的产品刚出来他们要去在市场上去推啊，这些特定的节点，尤其是对一些这种非标群体啊，刚才介绍的啊，特定职业高龄的，还是确实身体啊有些这种状况的啊，它就是一个比较契合的一个时机。
对
啊，但这时候呢确实还得要考一下，需要大家配合支持啊。当然这里面也说啊，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身体啊出现了一些问题了或者怎样的话，哎，你也及时去给我们去沟通，哪怕你的身体可能有调整了生活习惯了，哎，或者说你这个工作强度没那么大了，你的身体已经改善了，它有的是一些产品可能说延期是除外，可能到了这个服役的一些这种时间阶段，你可以申请按照标题再做后面的一些这种处理。
对，服役就是再次去申请核保。
对，
简单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好呀，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大家可以看出我跟刚哥的风格了哈，再次验证我们没有说具体的产品，但是我们好像又说了很多的产品。
对，
是因为太多的细节没办法说是浓缩在这二三十分当中，然后跟大家就去做这么一个具体的呈现。因为这个里面每个人的需求不同，
对，
体况不同，
对，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对接的，然后可以去选择的这个池子它也不一样。那这里面它是需要有大量的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些个性化的支持的，
对，
所以也很难在节目当中去做一些细节的呈现，也请大家见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把这个逻辑的框架给它建立起来。
是的，
非标群体其实说句客观来讲的话，现在社会很少有那种特别特别健康的这种健康群体。甚至前两天哈，就是也是听到有个朋友在讲这句话，我个人还是比较的认同的。他说曾经有一位就这个这种心理学的一个大咖吧，也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类人群，一类人群是已经被诊断为抑郁的人群，
对，
一类人群是没有经过诊断但其实也有抑郁症状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也就是在当今社会啊，保持我们这种身心灵的这种的健康，其实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
是的。
那么即使我们有了一些状况，大家不用担心，可以多跟我们也聊一聊，我们会全力以赴尽我们的可能，然后来支持大家买到可以匹配的这一个产品。
对，当然我也call一下这个节目啊，因为刚才清辉说了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名称叫保险家啊，当然我们是聊这种生活啊或者我们工作当中的这种风险管理啊，另外一个我们也做了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延展，包括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去聊了一些这种职业转型，包括我们聊了一些这种运动的跑步的一些习惯。其实从另外一角度来说，我们其实要看就是说是如果说把身体或者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作为一个大的资产观念来说，都需要做相应的一些这种风险管理。
对，
最好的方式肯定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心理，对吧，也有健康的心灵，
对
吧？
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给我们发私信，
对，
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及时的来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应和互动。如果说我们今天分享这些点可能还没有解答您的疑惑，可以进一步的跟我们沟通。
是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支持到您的在这个不仅是保险的决策，也是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去探讨个人或者生活当中我们碰到的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些风险管理的话题。
对，如果说大家觉得这期节目对您或者周边的亲朋好友有帮助，欢迎您转发一下啊，也欢迎大家去点赞评论我们这期节目啊。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行，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好，再见。
再见。